今天的读经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会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哈，有一个特别音乐是 Christine 跟Kate 一起带给我们的，把时间交给他们。
弟兄姊妹，圣日平安。我们刚才读到这个经文呢，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节经句啊。我们基督教哈，我们的信仰要解决人生的四个大难题啊，这是全人类每个人都面临的难题啊。这难题一就是罪恶，二就是世上的苦难。第三呢，就是死亡；第四呢，就是将来啊。这个人生总是要面临这个问题，每个人都生长在罪恶里。罪恶是无法得以脱离的一个这个困境啊。第二呢，世上没有一个人不经历苦难的。我们说人生哪一个人不经历苦难呢？苦海世界啊，佛教说苦海无边。这个回头是岸，因为世上本身就是一个苦难的世界。第三呢，就是死亡，这是任何人不能够解脱的一个难题。第四呢，未来，将来是什么状况啊？这个人生要面对这四个难题，那么信仰呢，就是很实际的，要解决这个四个难题。刚才这段经文呢？往上面啊。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可能你身体一天天衰败啊，走向一个人生的终点。但是呢，主的力量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改变，那就是我们的内心会一天心思一天，因着你的信仰，因着你的经历，因着你和主的关系的这个紧密。是你的人生呢，这个内心世界越来越美好，这是外部世界看不到的一种状况啊。这个还有呢，对世上的苦难来讲呢，他说我们有信仰，有恩主耶稣这个人呢，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这些苦难呢，会有一个盼望，有个指望，有个积极的一个作用。苦难不是成为打击你的，叫你灰心的，叫你绝望的，叫你躺倒的，起不来的一个这个打击，那是苦难能够成就一个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苦难原来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讲，苦难是个学校，是个引到这个荣耀的一个学校啊。这是人生说没有办法这个去领会的一个真理齁。 这个是世上这个有一个学校是苦难就成了我们基督徒的学校啊，这个学校能够照亮你，使你能够有盼望去享受将来这个极种无比永远的荣耀，就是对于将来来说，这些苦难就算不得什么。而且他叫我们能够看见那个现今看不见的一个啊，原来我们是不顾念，不是所见的，那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的这些眼睛能够看到的，这些都是暂时之物，是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啊！我们经常讲什么东西是永恒？没有，没有。我经常打个比方，我说我们中国人啊，领的这个房子呢，领房子这个要领那个产权的时候，永久产权，哈哈，给他个永久产权啊。这个话，这个永久是什么呢？啊，永久产权，这个永久在哪里呢？哦。哪一样东西是永久的呢？人们给他取了一个永久啊，永恒啊，好听一点而已了啊，好听一点而已了啊。其实世界上什么都是暂时啊，但是呢，有个看不见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是永恒的事，那个是真实的啊。所以基督徒呢，有别于世人呢，就在于这方面。我们是有盼望的啊，身体就是毁坏了，就是说世上有经历各样苦难，但是呢，我们里面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就是看不见的，因为现在看不见，不是将来看不见，是现在我们看不见的，是凭着信心去瞻仰的那个荣耀，是极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今天我取的题目呢是同这个荣耀有关系的哈，就是我们人生和我们与人生有关系的，同这个主题也有关系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冠冕于人生哈，冠冕于人生。冠冕大家都知道，戴在头上的，尤其是那个皇帝呢登基的时候戴的那个叫做冠冕，中国人给他取个名字叫冠冕，就是放在头顶上的一个掌泄物啊，使你能够看清楚。好吗？人的最高地方，最高的地方，最明显的地方就是放在头顶上嘛，啊，就是放在头顶上，放在手上啊，放在脚上那更看不见了哈。就是头顶上的东西是那是最明显看到的地方啊，所以呢把这个显明的物呢能够戴在他的头上来做个标记。我们还要中国人看那看戏啊，看那个舞台上面出来的那个帝王将相呢，你看他这个头上戴的是什么一个形状呢，你就知道这是谁啊，这是什么官啊，皇冠呢，做丞相的呢，或者做将军的呢，做小生的呢，还是做仆人的呢，你看他这个头上这个装饰呢，你就知道他是什么等级齁，放在头上给你辨认的。那经常指有人猜想呢，经常说第一个戴冠冕的人是谁呢，圣经历史记载第一个戴冠冕的人是可能是宁洛吧。可能是宁洛，宁洛呢，他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啊，在当时农耕时代啊，他到那个时候，他能够去打猎，去已经肉食了，吃那个动物的肉啊。那个时候，他是英勇的猎户，能够抓捕那些动物，这样呢，他就在众人面前，大家觉得很英勇，他有这个气魄啊，我们拥戴他，他是所有的古都可能建立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在两河流域那个地方建立了他的一个小国家嘛，可能是这样吧。他可能是个头上第一个戴冠冕的人。我们讲历史历代都有冠冕出现，那么保罗呢对这个问题也有他的看法。好，凡教立争胜的注释都有节制， 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个我给他取个名字呢，这个能坏的冠冕我们需要拼搏，这是肯定不啊？你赛场上面如果要争第一名得那个冠军呢，那你少不了你要下苦功夫。有人说台上3分钟啊，1分钟呢，台下是10年功啊，你要显现你的才能，你要苦练的了。你在赛场上面，保罗说你赛场上面要多跑，但是得胜的只有一个人啊。保罗在雅典看那个运动会呢，他有这样一个表达啊，他看那个当时雅典运动会去看了以后，他就知道那个拿到桂冠的那个人，就是用月桂花枝条编成的那个枝条花环戴在他头上的那个人是得冠军的人。但是那个花环呢，那个枝条呢会败落的，会枯萎的。所以我们给他取个桂冠，就是当时最早的那个冠冕可能就是用什么桂枝条编的。那个人要花多少的功夫啊，力气啊，要争胜啊，他要锻炼，那也需要拼搏。哪一个皇冠不是要拼搏过来的啊？哪一个宝座不是通过流血的？都是冒死的，都是冒死的啊，去杀人的啊。我以前打个比方，我说，故宫到这个十三陵，相距不远的啊。这个景点你去看故宫的时候看到皇帝的宝座，但是你不远地方就有他这个埋葬的那个十三陵，就在那里。这条路并不远，但是你要争到这个王位，争到这个冠冕呢，那要花多少的这个努力去拼搏，有人赔上自己性命也得不到。所以说你要站在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益处？你得到的是什么呢？这个冠冕是不是人人能得，但是他要付出殷勤，辛苦流血拼命，但是他得到的也是个能换的冠冕。能换的冠冕，这些事实来说明吧。这个世上有个欧洲有一个冠冕展览馆博览会啊，这个博览馆里面就是摆在历史历代他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的冠冕，有各种各样材料做成的冠冕。每个冠冕都有一段新生的这个故事，他要告诉你一个说不完的故事，你去听听，他的一生是怎么样为获得这个冠冕而努力的、奋斗的，最终是收获什么？所以呢，这是人生啊。保罗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赛场上面跑的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冠冕，只能够有一个人得，但是呢。我们得的呢是不能坏的冠冕，这个能坏的冠冕是世上的，属于世上的。但是基督徒呢能够得到一个不能坏的冠冕，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读经的时候读到的，在天上面永远的那个荣耀啊。第二句话呢是恩典的冠冕啊，人生获得保障。我们读的经文啊，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自由。这是诗篇65篇第11节的啊，这个话。诗人写这个话的前提呢，不是讲我们的人生哈，这个诗人是讲上帝在年日，在人类所经过的年日里面。他看到这个世上的这个一片繁荣，看到这些万物生长，看到草场上面满了这个羊群，看到谷中山谷里面春青草，果树满园，看到地上生机盎然的这种情况呢，诗人有这个感触，有这个感触。意思说上帝在年岁上面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都有他的恩典随着我们这个年日使地上万物生长 是走过的路都地下自有，诗人有这个感触啊，他写出这么一句话。那对我们讲也是同样的啊，这句话不单是指呢，不单是指那个年日，其实我们一生经过的年日啊，一生经过的年日啊，一岁过来，两年过来，三年、四年、80岁、90岁、100岁。到每年每年过来啊，上帝对我们信的人呢，信靠他的人呢，是有一个恩典当作冠冕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上帝用恩典来装饰我们的年日啊，我们一生才有什么，才有保障，才有收获啊，你的生命才有保障，你的生命也有收获，因为恩典呢，啊，好像春云似雨啊。箴言里说，你的王的恩典下春云似雨，春天的云，天上的雨啊，这样呢，来环绕，来保护我们啊，来眷顾我们一生的需要和保护我们，在它里面有平安。所以呢，恩典是我们一生的依靠，就是我们出去在世人面前，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别人看到我们的，应该说在你的头上，在你的生命中有一个恩典在你身上显现，这个恩典就是做你的冠冕一样，做你的荣耀啊，是你人生有别于别人，就是因为你的头上，你的生命中有恩典来随时来保护你，随时来眷顾你，随时来与你同在，使你人生有力量有保障啊，这是啊生命中不能够缺少的一个事物啊，恩典是我们生命中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装力量的泉源啊，我们需要它，我们每天需要活在恩典中。保罗有一句话哈，他在罗马书里面说，他带我们进入他的恩典中啊，保罗说他带我们引我们进入他的恩典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无比的一个描述。我们在外面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一样的，随时有各样威胁的啊，随时有各样威胁啊，有豺狼，有虎豹啊，有虎豹，有各样的威胁。那这个时候呢，上帝把我们引到他这个恩典里面，这个恩典是一个很具体的啊，是个避风港湾啊，好像这个避风港湾，渔民如果在海上起了风暴的时候，那个紧张，那个恐慌啊，那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他们一心要怎么，马上要向什么？向港湾靠近，所以哪个地方有个避风港湾呢，他就驶入这个港湾里面，哦，那就风平浪静，就不怕这个外面风浪怎么大都没有关系啊。恩典就像这样，恩典就是耶稣把我们领到这个避风港湾里面呢，我们在恩典里面就什么，就安息了，哦，有了恩典做我们依靠，主有恩典做我们依靠，那我们人生就有保障了，我们就不惊慌啊，也不害怕，信耶稣呢，他来到耶稣的恩典里面，他来到主的里面以后呢，心就放下来了，他就放下来，现在有依靠了，耶稣做我可靠的保障，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向他这么求告啊，有什么需要就向他倾诉，啊，告诉耶稣，那我需要什么，那主呢，就会根据他的旨意就赐给你。啊，好像小孩子找到大人一样，啊，小孩子有了父母做依靠呢，就不用操心了，啊，这个父母就是他的恩典，啊，就是他的力量，就是他的保护，所以恩典就是我们的冠冕，是我们人生能够获得保障，就是经上告诉我们的啊，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好，这是第二句话啊。第三句话呢，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这句话呢是引用在启示录第2章第10节，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将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将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你务要知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了生命的冠冕。这是一个预言啊，我们排除这个预言这个话啊，我们先不讲这个预言的内容啊，我们讲这句话的实质啊。就是上帝要让人会临到一个试炼的境地。啊，要经过一个试炼的境地。我们这期学课是讲试炼，哈哈，这个内容是讲试炼啊。我刚才讲到苦难啊，苦难、试炼、受苦啊，这些经历呢，是人人都会领到的。那么我们也会讲到试探和试炼啊，什么试探，什么是试炼？其实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了啊，同样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大部分是这样。撒旦的心意呢？撒旦的心意呢是这件事情临到你呢，我的心意是要叫你跌倒、失败，啊，试试你，啊，这叫试探啊。长大了这件事情让你碰到呢，我要试你呢，叫你灰心，啊，这是撒旦这方面说我要试探他。上帝的方面呢，这件事情临到你身上呢，我的心意是叫你。经过这个试炼锻造以后呢，是你什么更好、更坚强、更光明啊，更有力量、更圣洁啊！在上帝指示了这件事情成为你的试炼，上帝绝对不试探人，上帝的心意里面不会出来一个心意说我要让你跌倒啊，上帝不会了，碰到这个事情我要想你跌倒。上帝没有这个心意，上帝只想让你更好，只想让你更好。当世上的苦难临到的时候，一个人临到苦难的时候，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是经过试炼以后，我要叫你成为精进，24克的这个金啊，他说 99.99%这个黄金要经过锻造，要这个炉里面那个融化，要经过把渣子除掉，这个金晶才能够出来。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就是说这些火加在你身上，这些痛苦加在你身上，是让你经过这些火以后，让你经过这些锻造以后，使你的生命能够更显得宝贵。这就是上帝的目的啊。那以基督徒来讲，如果你以软弱的心态去对付那件事情，这个事情就成为你的试探。如果你以坚强的心情去对付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就成了你的试炼。就成了你的试炼。你如果软弱了，我接受，我疑惑，我灰心，那试探就成功了。那你如果以坚强的心情去面对它，这件事情对你就是试炼，我能够得胜这个试炼。得胜这个环境是我什么必胜精进。就是这么简单嘛。就是这么简单啊。所以人生在面临环境的时候，有什么事情能够加你力量呢？当然是耶稣了。当然是恩典了。当然是恩典。人生经过锻造的时候我们在世上要得那个生命的冠冕呢，是关于生命的哦。讲到生命的冠冕，就是关于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要显得宝贵，显得这个精进，你必须是什么？经过试炼。天国的城门是，有12个城门啊，描述是这样描述啊。天国的城门是12个城门，12颗珍珠啊，12颗珍珠，用珍珠来描述。这个城门，就是我们有时候诗歌说你要进珍珠之门嘛， 将来要进珍珠之门嘛。要进那个珍珠之门的人，肯定你要什么和珍珠有关联，你的品格和珍珠有是有关联的，否则他为什么圣经要描述这个门下珍珠啊？珍珠是怎么形成的？大家都知道哈、哦，珍珠是什么？这个一个沙粒啊，一颗沙，一个异物啊，它落到那个珍珠棒里面，珍珠棒呢就为了要包围这颗沙。他就分泌自己的生命的旨意呢，去包围这个沙，在沙这个周围呢，一层一层一层包围，就形成一颗珍珠。时间越长呢，珍珠就越大。啊，那我们如果用这样一个比方来表达我们生命中事例的一种情况也是一样。当有一个事情不如意，临到你身上，啊，你每天要什么？对这个事情要留意了。不如意的事情你留意，你放在心里要怎么样去对付它。对付它，我要化解它。啊，我要化解它。当你要这样去化解它，要去怎么样去消除它，或者是怎么样去对付它，使它变成我生命中的造就。这样呢，你这样的心态去造就呢，你的生命的旨意像那个分泌出来呢，像那个包围沙粒的那个针一样。是在你的生命中形成一颗珍珠。所以有的人平安的日子过得多呢，他生命不会很那么老练啊。有的人苦难历程经过多了呢，他生命就老练，你看他脸上的表情都看得出来，这个人是经过十字架的啊，经过各样苦难的，经过各样造孽的，那你从他脸色上面都认得出来，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好。他是有生命上锻造过来啊，这个不是讲揭发乐坛的啊，这是真实的哦啊，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生命上像一棵树，历经风霜的树，他说他的树皮是怎么样的哦，那个树皮你看啊，起皱纹的，生命是经过锻造的啊，经过锻造，那怎么样去啊？去造孽我们的生命呢，那当然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的恩典了，这个恩典在你里面成了你的力量。我们早上也讲到这个学课里面也讲到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过这个马拉哈。马拉的水是苦的。要喝那个水呢，那个水是苦的。以色列百姓不是发怨言了吗？啊，不是发怨言，我们好辛苦走到这里，马拉的水怎么走到这里怎么喝到水是苦的呢？那么摩西蒙上帝指示说，这个旁边有一棵树，你把那个树呢砍下来呢，丢在这个马拉这个水里呢，这个水就变成甜了。啊，这个不是叫神话哈。现在我们看圣经呢，不要看。上帝逼这个水不用这个木这棵树丢进去变成水给他喝甜，这个记载对我有什么作用吗？有什么意思吗？听听是神话一样的哈、哦，啊，听听是神话一样的，圣经里都是神话，啊，好像讲给小孩子骗小孩子一样的。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人碰到的第一个经历，在旷野里面第一个经历就是这里。第一个经历就在这里，啊，人生碰到会有许多的苦，有许多的苦难，啊，你想喝，你需要喝，但是你喝到的可能就是什么？就是苦水，啊，可能就是苦水，啊，你觉得我渴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我面临人生是这个苦难的这个一幕，这个时候呢？不过上帝有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啊，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帝说只是说把这个树呢砍下来丢在这个水里。水就变成甜。这是化解你人生痛苦的一个方法。啊，这个树是什么？这个树就表示在上帝那里预备的。就是对我们来讲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这个砍下来这个树丢在你的人生这个苦难里面，你的人生就会变成甜。啊，信仰对你来讲，耶稣基督对你来讲，应该是实际的，和你生命中每一个部分都是有关联的。 信仰不是放在那里做个理论的，是信仰在你这实际生活中和你每天有关联的啊。那这个十字架能够化解你人生中一切的苦难。我讲过一句话哈，我说十字架能够解决我们人生的一切难题啊，什么难题带到耶稣十字架面前都能够得以解决。你贫穷吗？耶稣比你更贫穷。你受苦吗？耶稣比你更受苦。你什么问题带到十字架面前都能够得以解决啊！你在苦难中间，你能够看到耶稣啊？你能看到耶稣？有哪一个苦难比耶稣所经受的苦难更大吗？像那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讲的话说我们受苦是应该的，强盗不是这样讲吗？啊，强盗不是领会吗？啊，强盗这个领会很深层的啊。强盗应答应那个强盗说我们受苦是应该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样事情，他不是说这个人没有做过一样事情也这么受苦，这个强盗不是觉得我们受苦算什么啊，这个苦对于强盗来说我是应该受的啊，他里面怎么就有力量咯啊。所以说当一个人啊他能够通过耶稣十字架来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那这个苦难就对他来讲就成为一个福气，使他生命在这个中间有进化啊，这个净是干净的净啊，不是进步的净，使他的生命能够进化，使他的人生能够怎么有提升啊，使他生命能够更老练。南非那里有生长出产一种果实哈，这个果实叫做漆，叫什么果？奇妙果，奇妙果，奇迹果，灵异灵，叫灵什么果啊？反正说这个果实很奇妙，我看它一个图案呢，像我们那个圣女果那个小的那个番茄一样，样子像那个番茄，两个厘米差不多啊。这种果子吃了以后有个什么奇妙的呢？产生一个奇迹，在你身体。这个果子尝了以后呢，中国听说现在500块钱买一斤了，现在大概是这样一公斤啊，不是一斤啊。这个果子尝了以后呢，吃什么东西都是甜的，就是这样啊、哦，你的味觉。他说他分泌一种东西呢，你的味觉就是有尝什么，这个苦的东西吃起来也是甜的啊，这个酸的东西吃起来也是甜的，他就在这个果实尝了以后呢，你就有这么一个奇妙的一个改变啊。我想如果拿来做比方呢啊，拿来做这个故事来讲呢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有这么个奇妙的经历。你如果和耶稣基督十字架接近以后呢，你什么都是甜的。你都是觉得有福的啊，这个生命呢，所以对于有信仰的人来，对于基督徒来讲，世界的苦难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是能够打倒你的，叫你灰心的、绝望的啊，一个陷阱啊，有区别就在这里啊。那如果基督徒经过苦难呢？就会更丰富啊。有人坐车砸我的头啊，但是上帝说我要领你到丰富之地啊。大卫说啊，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杖你的肝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我摆设宴席。大卫受的苦还少吗啊？大卫受的苦难还少吗？但是这些苦难能够使他看到在敌人面前你我摆设宴席啊，有收获啊。所以呢人生中所有的经历和锻造呢，都是使我们能够更丰富，这要得生命的冠冕。好，第四点呢，我们不能够不讲这个荆棘的冠冕。如果讲到这个冠冕的话，我们离不开 这个耶稣基督经济的冠冕。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哀敬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就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参议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在耶稣受死的之前呢，有这么一幕，好，有这么一幕。当然，耶稣走的路啊，耶稣背十字架，耶稣戴荆棘冠冕，同我们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关联的啊。这个手心有钉钉钉穿，好，都是同我们有关联的。这个地方戴了荆棘的冠冕，也犹太人要戏弄耶稣。要戏弄耶稣，他们今天抓到耶稣了，耶稣也不反抗啊，耶稣也没有行神迹啊，要把自己这个挣脱出来哈、啊，要写出神迹叫他们都死了，都没有，耶稣甘心就这样啊受他们的这个苦待了。这个时候呢，这帮兵丁就胆大妄为了哈、啊，就胆大妄为了。他们说耶稣平时反正说自己是犹太人的，是王，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王嘛，啊，弥赛亚，你说自己是弥赛亚，今天呢我要给你啊，这个弥赛亚行什么？行这个加冕的典礼啊，你做王嘛，啊，王中有个王冠嘛，啊，就王冠嘛，这个王冠呢我就用荆棘编着王冠就戴在你的头上，都是刺，啊，都是刺。这个时候呢，戴在他头上，用什么紫袍给他穿起来？做王的人总是穿紫袍的嘛，啊，中国有句话说红的发紫嘛，啊，红的发紫，在所有的颜色里面，紫是最高一等的哦，紫色是最高一等的，最高级的就是紫，穿紫袍，你红红到发紫这个地步，那今天紫袍给你穿起来。那手里面那个王做王拿着那个王冠呢，王圭呢，那个杖呢，就用金用芦苇放在他手里，他说这样啊，那你现在是个王了，我们就拜你吧，唾沫就吐在他脸上啊，用这个芦苇就敲他这个荆棘的冠冕，就把这个刺呢刺在他这个额头里面啊，就刺进去，满脸都是血，耶稣是这么一个状况。耶稣受死的时候啊，事前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个都是他自己愿意受的，啊，都是他自己愿意受。他为了显明上帝的爱，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要舍命流血啊。这个爱呢，就上帝的爱就显明了，就显明了。那个时候不是我们有什么好。也不是我们对耶稣有什么忠心，但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说：“我就为你这些罪人就舍命。这你们要得那个荣耀的冠冕，要得那个生命的冠冕，我要用这个荆棘的冠冕为你换成那个冠冕。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嘛；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呢。以赛亚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他今天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我们带来祝福。”有个比方是说，当我们拿一个斧头去砍那个苹果树的时候，你要把苹果树把它砍掉，但是苹果树回赠给你的是落下来的苹果啊，就是当你要伤害耶稣的时候，耶稣要报答你的啊，是他的祝福啊，是他的恩典啊，所以耶稣带这个荆棘冠冕呢，是为了我们。是为了我们能够得生命的冠冕啊！所以你说哪一样苦临到我们身上， 是我们所不能够接受的呢？啊，耶稣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这样呢？啊，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这样呢？啊，我说哪个人是生在马槽里的？啊，哪个人是头上戴着荆棘冠冕，让人家这样侮辱呢？啊，耶稣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呢？哦，因为他爱。啊，今天我们信耶稣。啊，我们信耶稣就是没有别的，是耶稣这样爱你，啊，耶稣这样爱你，耶稣这样爱我，所以呢，我们爱他是理所当然。好，最后一个，公义的冠冕，人生的赏赐，这是保罗一段话，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啊，要离开世界了，啊，他知道这次呢，他不能够被释放了，所以他最后一封信呢，这是他的遗嘱了。他最后这封信呢，也提到关于自己，对提摩太说到自己，啊，他现在我说我像一碗酒，我像一碗水，被浇地，被倒出去，啊，被倒水倒在上帝面前，而这人生好像一回水一样泼出去了。这个浇奠是酒啊，啊，酒呢倒在上帝面前。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但是他很有信心，啊，很有信心，他的内心很光明，很光明。他不忧伤，他也不寂寞，啊，他也不落寞，他觉得自己很美好，他很有信心啊。对提摩太讲，也是对全世界人讲。啊，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啊，好，人生他经过了该走的一些路啊。他现在什么？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我们讲讲这个冠冕是公义的，公义的就是按照上帝的公义要给你这个赏赐。大家明白，我们人生活在世上没有好，什么好都没有。但是呢，耶稣基督也把你所有的好，你所有的善行为主所行的一切事情，你的热心，你的服务，你的舍己，你的表现，这些东西都算在他那个公义的账上，他不会不赐给你的。我讲过，耶稣说一杯凉水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喝，你不能够不得赏赐。啊，你今天你舍去你的一切一点物质，去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在上帝那里都有记录，都有记录。行善的复活得胜，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么行善的当然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行的，是上帝恩典给你行的，这些善行也都记在上帝那里。你不要觉得我今天拿出的这杯水，我今天拿出的这点食物啊，我不是白白拿了吗？没有，在上帝那里都有记录。上帝公义审判的主要按着那日要赐给你的，这些都是你的赏赐，都是你的赏赐。你定期去帮助领一个人来信主，你为他服务。哦，我们大陆以前有个教会，我温州附近有个叫永兴教会。那个教会呢，兴旺发展呢，也离不开有三位四位这个老人家。那三位四位老年人呢，他有一个思想，他有一个有个理念。他觉得在这个地方要为主做见证，就是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哎呦，那些话听了以后，我都感到我羞愧啊。他去陪那些什么？你要信耶稣，他家里有苦难，他要生病，他要陪那些需要陪的人去。哎呦，有人肝癌了，发那是个黄疸的，脸上都黄黄的，他要去陪他去睡觉。哎呀，那些家里的那些床，人死掉以后那个床什么都要拿去洗的，他们去帮他去洗。啊，为了要叫一个人信耶稣啊，他用这样的服务去投入。哎，我真的觉得听了以后，我觉得自己，哎呀，我真的觉得信心不够。你说这些投入，这些服务有赏赐没有？有，啊，有赏赐有啊。他说，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也赐给还爱慕他血气的人。就这个是公义，就是上帝那里不亏待你了，不亏待你。所以这样基督徒呢，啊，你今生所行的一切事情，在上帝那里都是有报赏的，这是恩典，也是其实这个安息日的公义，其实上帝就算给你的，啊，这些善行也是算给你的，就是了。因信称义，就是因信就是。算以为义，这些事情你做出来就算给你好了。啊，哎，好，这个有时候诗歌啊，本会有时候诗歌是，你冠冕有没有新发光？哈，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的冠冕上面有没有新发光？那这是人的这个想象了。如果到天上去的时候，你的冠冕和别人有没有区别吗？啊，一个人，这个人和那个人，虽然都是得救的，但是他在世上所做的事情不同，有没有冠冕上面有什么显现出来不区别不同，有没有吗？那这首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精神，他说一个人呢，救了一个人以后呢，就有一颗冠冕放在你，一颗心放在你的冠冕上。你救了两个人，就两颗星；救了五个人，就五颗星。那首诗歌就问我们说：你的冠冕有没有心发光？啊，有没有心发光？啊，如果有一天你到天上去了，给你的冠冕有五十颗星。可能有人说：哎呀，我就是一颗星。那就是说，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呢，到那日要赐给你。啊，冠冕与我们人生有这么重要的关系。啊，今天我们感恩啊，今天世上所经历的一切，对于我们未来都是很重要的。啊，也是祝福大家。